hope you find some peace of mind in this lifetime.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the truth.
I hope you find some paradise.
Tell them.
Tell them the truth.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Tell them your...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两个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那种人际关系里面很爱存在一种，就是特别喜欢比较。
对，
所以我们
题
目就叫做。
别捐了，弟弟，别捐了，真的别捐了，真的舍不得呀。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的开头就是今天我有个同事嘛，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了。因为最近众所周知，就是本人最近会发一些舞蹈视频，然后呢，可能就是有很多同性啊、异性也好，都会在上面评论，就是夸我嘛。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在这段友谊当中越来越配不上我。他今天莫名，对不起啊，我先装起来了，对不起、啊，对不起。
别凶邪无。
然后他就那种莫名其妙的告诉我说，今天又有那种谁谁谁那个女生要加他微信，要追他，然后就是给我发那个就是女生约他出去的那种。聊天截图，我就想说别撅了弟弟、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复，然后他就给我
怎么这么爱赢啊，
对啊，他就是那种就是有意无意的表达说哎他有多烦他有多不想，我想说你烦你就给他讲啊，你给我讲他就不骚扰你了吗，关我什么事情啊，
对啊，
然后
哎你这个点很对对嗯，
就是我能够从他那个字里行间里有意无意的就是感觉出来说他要我多重视他，因为他很受欢迎，你明白这种感觉吗？就很明显的很明确的，
对对对，我知道，我觉得这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他想要通过这个就是告诉你说我很受欢迎，第二个就是他想要一定要就让你知道，这其实是两件事，对不对？
对，我就想说什么意思，你跟我讲这个什么，就是你说你要跟我分享这个东西目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说，就是如果他是真的要让我出谋划策也就算了、
嗯、
就是说怎么得体的拒绝别人或者怎么样，
对，
但是、
嗯
我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跟那个女的出去很多次，然后光我看到都不止两三次，我就想说 so 你明明乐在其中，你在这里装什么，你的眼
别虚问，对，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单纯的分享跟比较其实会有明显的区别的，因为我会发现除了朋友之间，其实在恋人当中也非常常见，就是咱们有一次就是跟咱男友弗兰克，咱们就有次聊天，我也忘记聊什么了吧，好像是我问的问题吧，反正最后就是我就记得他说的句话，他就说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原话我忘，大概是反正我就是觉得就是任何女生就是我都可以追到啊，就是没有我追不到的啊，然后当时那句话讲完，我一整个就是说、啊、你很牛吗，就是我就想说你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去一个在外面一个大求爱的动作，你就是可以像动物世界里面那种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你就在整个草原上大奔跑大动作，你就各种动作，就是你把你自己累死就好了，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干什么啊，就是干什么啊，我要是痛苦流的说 Oh my god 宝贝你明明可以得到所有人，但是你只选择我现在就给你生三胎，就是我想这是在干什么啊，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种我朋友跟我讲，他说他有次他男朋友跟他的兄弟们出去玩，然后他男朋友回来就跟他说哎宝贝我跟你讲哦，今天晚上就是有两个女生要加我微信，但是我都有拒绝啊，因为我觉得我是对你一个大忠诚，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对你有多好吧，其实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因为我就想说你就是做到了一个感情当中的基本线忠诚、
嗯、
而且这件事情你说很多人可以说、哎、他这个男生做的挺好，确实他做的很好，他拒绝了嘛，但是我觉得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我大家为什么老是要过度 fantasy 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是那个男生啊，余生的接下来他们在一起的两年啊，每次都拿这件事情说事啊，一吵架男生就会说你竟然说我不喜欢，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我拒绝了那两个女生、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到那个朋友是有蛮过分啊，过了两年他终于跟他分手了，是真的受不了了，然后他们分手的时候那男的会补上那一句，你以为我不能找得更好的吗，别忘了那天晚上啊，还有两个人加微信我就想说别撅了，
就是别撅了弟弟干嘛、啊、
别
撅
了
哎我真的就是我有个朋友嘛，他那个遭遇更离谱，就是他以前有一个女朋友，就高中的时候嘛，他那个女朋友是他们年级的第一名，就反正还是蛮傲气的嘛，就是很多男生追他嘛，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可能成绩比他稍差一点，但是也很好了，但是他不是那种特别说特别自信心特别饱满的那种人，然后呢他把这个他很喜欢那个女生，然后他追到之后那个女生就对他说，就说 就说你知道吗，以前有多少多少人追我，他说现在你必须比他们加起来的爱都多，不然的话我觉得
Oh my god，
你知道他也没有因为他也没有说得很明白，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能懂这个含义，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跟我比起来还差那么一点点，虽然你很好，
对，
所以你必须要加倍努力的对我好。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PUA。
对，我觉得第一是 PUA， 第二就是在比什么比呀、啊？就是大家真的不累吗？咱们上学的时候，咱们这九年义务教育，咱们各种比呀、啊，然后咱们到了职场了还在比，没想到咱们谈个恋爱还要比，真的很累。就你能想象，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然后比如说我也跟我男朋友说，啊、那不好意思，说实话，我想睡那个男的，我就能睡那个男的。最后两个人是要干，是要做一个什么大比赛吗？
对、
啊，就是你不能想象这个事情的走向，说啊，那你证明给我看，就是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想要通过这个东西来告诉。你也要很有魅力，你想要通过这个东西就是来告诉我说我一定要珍惜你，然后但是我觉得珍惜跟爱不是靠这种东西来获取的啦，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那个女生就直接说啊、就是因为我很优秀你就很一般，比如说那些男的，所以你给我的爱要很多，那他就是一个，这里面有个很算计的一个过程，就计算，
对，
这里面有个计算。对，
我很烦他们的一点就是说他们明明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都不明说，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说、
啊，
而且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对身边的所有人来说，他都很不
公平。伤害，对，你会
变成
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你就变成一个筹码，就是你的真心，你可能真心的喜欢他，就是哪怕是暗恋也好，你是真心的喜欢他，但是在他的感情当中，你只是他的其中的一个筹码。
对对对，而且他会觉得就是说我为了你，我好像退而求其次，就是我曾经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想说，那你就去选，就是你既然那么多选择，就是那你何必呢？就咱们换一个，
对、啊，
就是不要老拿这种东西来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就是你说完这种话，我不知道怎么接。
对啊，我觉得你觉得你那么优秀，你就不要跟我这种普通人做朋友啊！我就是不优秀，怎么了？你拿出来跟我说这种话，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就是今后我就是非你不可了，就是我必须要全心全意对你好，不然我就失去了我的全世界，我就是燕子走了，你走了我怎么活呀，燕子啊！
就是把手机屏保全部换成你啊，然后再然后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啊，每天告诉自己100遍，我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你垂怜于我，就是真没必要。咱们觉得就是大家真的就是活出自尊，但是我们说的这种人都不是活出自尊了，他们是活出了骄傲，而且是那种自傲。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种被迫的竞争当中，其实双方都是输家，我觉得很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在这种感情当中都会被迫的卷入这种竞争，这种就是好像你必须要拿出更优秀的事情来，好像我们才就是本来大家一起进步、都一起变成优秀的人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
而且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事情。
对，但是在很多的关系当中，我感觉这好像变成了筹码，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有多少人追你、好像我要找一个差不多跟你同样条件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离谱，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很优秀，他可能很棒、但是他很内向，或者是说他一开始就是没不像有的人他有那么突出的外表，或者说那外在的一下就能被别人注意到的东西，因为有的人他你不得不承认他的外表就是很突出，或者说就是比别人高、就是比别人好看，那他很容易在人群当中大家不了解你本心的情况下会被注意到。
对，
但是有的人他不是，他其实内在很美好，他有很多特别美好的品格、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很肤浅，他只能看到这一面，那当然他可能就错过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友情也好，爱情也好，这种东西是不能拿出来被比较的，而且绝对不能明说，我觉得简直是混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忌，就像虽然我不知道你当时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应该不要说出这个话。
对，我也觉得就是你没有必要说出来什么啊，就是我从来没有被甩过，意思是我甩别人这种话，你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就是有人为我就是那种要死要活，有人快为我自杀，你也没必要说出来，就是那种啊，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大魅力，这世界上没有咱泡不到的妞儿，就是你真的没必要说这话，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当我选择你的时候，说明我也是被你所吸引的，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是个事实了。
对，
你说这种东西并不会增加你的吸引，它只会降低。我就想说，你是真的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吗？就是你想要通过这个东西来证明什么？而且比如说受不受欢迎，或者是你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在相处当中是能感受得到的，
对
对吧？并不是需要你跟我说，哎呦，看看这个截图，这个美眉，看看这个点赞， 这个女生上班的时候看了我两眼，
就是我现在
就是
我
在
公司
的男
神
了，就是
我觉得特别没有必要，
而且
他们
翻
去，
还有一
种
他们
老
喜欢
这样，
他老
喜欢
截图别人自己的
评
价，然
后
发在什么朋友圈、微博
上，
就比如说啊，我真的不能就是。我真的就是我第一次眼看着，我觉得你是个高冷的女神，没想到你就是这么有趣啊！好看的皮囊，
很多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然后美好的灵魂万里挑一，然后立马截个这个图发个朋友圈。如果你发一个很真诚的图，就是说第一次被这样，比如说被人夸奖，真的感觉到很温暖，就是很感动，真的很谢谢你，这种就是很真诚。但是不知你发个那种什么哈哈哈，真的无语了，没想到会有人觉得我外表高冷，我哪里高冷啦？
啊，对对对对，就是
对吧？
就是
因为。
哦，我太能 get 到你这个点，就是我特别讨厌那种无，就是假装无意的，其实是有意的那种提醒别人说，啊，你们注意喽，你们朋友圈最优秀的人来喽，
请注意，大公子驾到，通通闪开，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
对，就请注意，请珍惜我喽，就是再不然的话，我就是一个高冷的这个皮囊喽，到时候大家就是会失去我哟，注意哦，pay attention，
对对对，
赶紧点赞。就是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对，我也是。就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会让人很不爽，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讲的更多的并不是想说很表面，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凡尔赛。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在友谊当中也存在，因为我也有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嘛，就有段时间我们两个就发生了一个几个月的冷战。其实这个东西就始于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两个就前几天说话了，然后他都忘记是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我也因为忘记我们两个因为什么事都没有吵就冷战起来。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是因为这样，因为我那天去种了假睫毛，就他陪我去的，我那个好朋友，然后种完假睫毛就他在那坐着等我嘛，然后可能他等我也等烦了，然后就可能有点情绪。然后种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就闭上眼睛，我说你看我这个睫毛好不好看，然后我觉得我这种了就是很好看，我就以后不用化眼妆了，我化妆又丑，我化妆又化的烂。然后他就看完，他说我也看不明白，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不喜欢搞这种就是假的东西，我不喜欢弄这种假睫毛，我觉得就是自然最美吧，啊，我就是崇尚自然美，你懂吗？就是他当时说下完那说完那句话，我直接就火炸了，我说你没必要这样吧，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说的很小，它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很微妙，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情，就是你可以说这个眼睫毛不好看，假睫毛不好看，但你不要说那种就是有点踩一捧一，就是哦，我就是只喜欢自然的东西，所以我不屑与你为伍，这就是一种我觉得是有这种比较，而且你这种比较是要踩着我，就是让我瞬间就是不爽，然后我就说没必要这样讲话，然后咱们就三个月没讲话。
对，我觉得友情当中特别要注意这种，其实爱情当中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是在谈恋爱的关系，还更有可能爆发，就是你吵架之后还更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友情当中其实这种我觉得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似乎说的是对的，比如说在我有时候和我朋友感觉当中，就是好像比如说这个人他好像更聪明一点，就都不说更聪明一点，就是数学学得好一点，我就这么说，他好像就有一种天然的正确的那种感觉，他会把这个跟逻辑性等同起来，然后他会觉得你做出的判断是更不理智的，就是那种很微妙的那种东西，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说，以我的经验来说，你还是最好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是他在对你施展一种智商上的压迫，就是他有跟你有小小的竞争，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什么自不自然美，其实他暗中里还是传达说，好像我
的更高贵一点。你说的这个我想了一个例子，但是我不知道跟你的这个能不能够相类比，就是因为你知道就 Frank 是搞电影的，然后他的观影量很多，就是看了2000多部，就是我会发现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人无关，我觉得有可能跟性别是有点关系，因为我发现我身边80%男生这样，就他们会很确定自己的观点，他们会很确定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次我们看那个双峰，然后我就看到有个人出来，我就说那个演员是，哎，我忘记那导演什么，我就说哎那就是导演，然后他就会很肯定，他就会当下就说不是啊，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怎么会是？然后过几秒，我们看那个人走进了，就是导演，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我说，哎，这个是演员，是那个，他的当下立场就不是他，就是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而且这个问题我当下就给他提出来了。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点，因为我就想的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就看过了很多的电影，他的观影量是我的很多倍，然后他知道的导演是我的很多倍。我之前都不会注意到哪个电影是哪个导演拍的，但是他记得那所有导演的名字，所以他就觉得说我知道很多的导演，我知道他们的脸，我知道他们的拍摄手法，我知道这个导演不会出现在剧里面，因为一般导演都会这样。所以当我这样说出来，他就会直接下判断说不对。肯定不是，哪怕他都没有看清那人的脸，他就直接下判断。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会发现，就是很多男生就会比女生更自信。比如说你跟一个同样啊，如果说我们两个女生在看这个电影，我这么说，那女生会说啊，真的吗？我不确定。 就是我能，就是我觉得我生命中出现了很多的例子，我都可以就是把这些例子量化出来，就是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两方面的事情，但是当然不是上一期节目在那猛夸 Frank， 这期节目在那猛扒皮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我肯定也是不是完美的，而且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就跟他讲了这个问题，我就会说 baby 你为什么要这么肯定，你为什么老是这么自信，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还没有看见那人脸的时候你就那么肯定的说、哦、不是，而且是很绝对那种，不是，绝对不是。然后就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认真道歉啊、嗯，就这样挺好的。但是我你觉得我这个例子跟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能够类比吗？
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事情，我觉得和我那个说的还有点不一样、
嗯、
因为你这个他可能只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度或者是观影量，但是我说的那个事情就是说他是很无意之中的，就是而且他是那种怎么讲，我觉得特别微妙，就是他时刻的在提醒你一个事实，就是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必须要配得上我的优秀、
嗯、
就是你不能这么没有逻辑的跟我说话，因为我是特别有逻辑的人，因为我是清华的、
嗯、
就这种感觉、
哦、
你知道吗，因为我是清华毕业的、哦、所以我代表着一种理性思维的权威，所以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呢、
嗯、
你最好是有逻辑一点
嗯、
你这种没有逻辑的很容易被反驳的东西你在我面前说出来你会你就有点可笑了，就是我觉得你的 level 有点低了，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受到、
嗯、
我有时候会感受到他们就是这种，我觉得他是就是刻意的在挑动我的不安全感。
嗯，
我不知道
这种做法我觉得都是有一点坏了，有一种刻意的坏在里面。
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他不是刻意，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他就是想通过挑动我的不安全感、
嗯、
让我来知道他有多好，从而珍惜他。
哦，你说这个我有个这种发生在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就是他是在挑动我身上的不安全感来警惕我，就是我跟他的女儿有多大的阶级差异。我跟你讲个这样的事情，
嗯，
就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那种也就是像发小那样的一个朋友，但其实也不是很熟，因为他只是因为就是学校的调动在我们学校里面待了段时间，但是那个时候关系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那个时候在工作里面就是他的爸爸是我爸爸完全的上级，比我爸爸大很多那种，
嗯，
然后但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是那种咱们就是怎么委婉的说呢，就是一整个我过得比那女生好了很多，
嗯，
因为她成长的途径全是各种走后门然后找关系，然后你知道就是这种东西你可能在你小的时候还挺有用的，就是她会有那种很大的落差感吧，就是那种小的时候所有人都围着她对吧，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逛街，那些人给她买鞋，然后她的家长会把我推开说不用给卓妈买这种，当然确实不用给我，但是你的那个行为直接把我推开推倒在地上，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那种心理的阴影，对，那个就是我不安全，就是给我造成非常
推倒在地上也不至于吧，过于抓
马，反正也不是这样，就是直接把我那种推开嘛。但你知道我很小嘛，一个大人这样把我推开，我很不爽，就是真的会让你很想要落泪的那种感觉。那因为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再相见的时候，就是他发现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别人围在你身边，可能是因为你这个人很好，或者是你怎么很搞笑，你很好的朋友，但是他没有这种东西了。
嗯，
然后就是他不再变成了那个被所有人关注的小孩，反而我好像是那个，就是我已经就是比世俗定义上的好像比他成功了很多。然后有次我跟他，然后又跟他之前的那群家长朋友们在那吃饭，吃饭吃的时候，他妈妈就突然不经意的提起一件事，他妈妈说：“哦，你记得吗？就是他就说：哦，卓玛，你记得吗？就是你爸爸那个时候，他说我爸爸，他说你爸爸力气特别大。我老公有次喝醉的时候，还是你爸爸把他背上去的。”就是你爸爸力气真大，就是一口气可以把他背上几层楼。
嗯，
就是你懂我那个，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就是我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就是大家正在那吃饭，没有人聊到这个事情，然后好像就是因为我讲了很多笑话，大家都很开心，然后你突然要拿一件过去的事情，就是这是很微妙的事情，你好像就在提醒我说，就是你不要忘记了。
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这种很明确。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感觉很微妙，他好像似是而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注意，他可能当下会觉得说哎，有一点点不舒服，有一点不爽，
嗯，
但是他不会放在心上。我觉得一定要就是注意这种情绪，你千万不要觉得被 PUA 了或者是被影响，觉得好像说我真的应该珍惜你或者怎么样，我是该珍惜你，
嗯，
但绝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追你所以我该珍惜你。
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当下那一刻我的感情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你的身体生理反应比你的心理反应还快，我就感觉到我的脸唰的一下就烫了起来。
嗯，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很少会脸红，咱们长得黑的人很少脸红，但那一瞬间我就感觉说他好像戳中了我的那种小的时候那种不安全感，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会因为这种事情而自卑。
嗯，
就是你很了解我，你戳中那个点，然后你当着一群人的面你就是要来提醒我，你就像是在说 你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然后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很受欢迎，但是你别忘了，就是我女儿她爸爸可是被你爸爸背上楼的人。我就觉得说那瞬间就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我就觉得很坏。那瞬间我就觉得说那这个女人让我觉得很坏，但是我觉得即便就是说独立于我，或者大家觉得就是脾气很冲于我，就是我当下什么都没有说，我依然就是那种笑脸相迎，就是跟她吃完了一个饭，然后回去之后反思了很多天。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人是本质当中非常脆弱和微妙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人他足够聪明，他就可以刻意的恐吓和伤害他人，就是他用他那种对你了如指掌的那种缺点来让你感到羞耻。或者来让你感到惭愧，然后从而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你感觉说，哦，好像只有我在注视你，好像我在关怀你，但其实本质上是他先让你觉得恐惧和不安全的。
对，
为什么我会觉得我对我这个好朋友感到有点失望，他跟我说了这种话，我觉得说你想表达什么呢？你给我说这种话，我应该对你怎么样？我应该更珍惜你吗？我应该因为我觉得他要表达这个东西无非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因为跳舞而爽他约了，或者是说我因为要录电台我不能跟他现在聊天，或者他发了信息我没有及时回，他觉得他在以前的当中没有人这样对他，然后我现在好像很忙很 busy，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重视他，然后他就会有意无意的用这种事情来提醒我。
就是说别忘了，
对，我也有很多朋友啊，我也很那个什么，我也很优秀啊，我也就是有很多人追你，不要以为你怎么怎么样了不起。
对，其实这种方法我觉得说很笨拙，因为你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直说就好了，你就说哎呀我真的很，而且你就直接的表达。我觉得人类你们两个人如果吵不起架来，那就是有一个人直接表达，就比如说我说实话你那样子对我让我觉得到让我感觉到被冷落了，因为我也很想要你做我的好朋友。
对，
就是你就像是在很真诚的说，你没有刻意在试，你就说我想要你做我的好朋友，但是你最近不跟我发消息，你很忙，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干，我还挺难受的，就是你跟我聊聊吗？就这样的话就很好。
对，他这样说我绝对马上心软，但是他说完那个话我第一反应我就觉得很失望，我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想让我说什么？你这个时候想让我表达什么？然后你想让我认错吗？或者你想让我，因为我确实没有任何那种要故意冷落他，或者是说和他较劲儿的那种心思在里面。可是在他的眼里，在他的世界里，已经是一切事情都是这种较劲儿，就是我回他微信回晚了，说明我不重视他。就是他回我多快，我回他多快，他都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拿来暗自较劲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幼稚，第二个我觉得你这种对我的这种揣测会把我也被迫的陷入这场无聊的竞争当中。
对对，莫名其妙把人卷进去。
对，
那因为我觉得
你说
哦、oh, sorry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有共性，就是他们想要把这些东西量化，对吧？但其实在感情里面你最不能做就是去量化，你不能说啊有今天有两个女生约我出去，然后有多少个人给我点赞，有五个人邀请我去他们的生日，就能够证明好像我更有魅力，就是有我谈过七次恋爱，七次都是我甩别人。就是我除了就那一次，就是这些数字根本就不能证明什么，但是他们就是老想要拿那个东西impress 你，都不是 impress 你的，是那种非常刻意的想要给你施压的感觉。
我也觉得这个感觉，因为你知道有一次就是之前我开生日 party 嘛，然后呢我朋友就对我说我今天拒绝了三波女生的邀约来参加你的生日 party。 我当时一听我他妈火冒三丈，我就想说所以呢就是我欠你吗？你爱来不来，你干嘛跟我说这个呢？我是想说对我，那你是来了，但是你刚刚说这句话你是想表达什么？就是你有多重视我或者怎么样？你就说
就是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比较那种你看我的这个手势，就是比如说啊，如果说你的生日跟另外三个朋友的生日在同一天，我来参加你的了的话，这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会做的事情，你也会很感动，对吧？但是我这种人我也是肯定会告诉你的，但是我不会说哇靠，我为了你咱们拒绝散，我就直接跟你说，我说你知道吗，今天竟然还是那个叉叉叉跟那个谁的生日，我就不会说那种哎呀我特意为了你，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很微妙，而且是比较需要朋友之间很长的那种，就是大家能懂，因为既然能成为朋友了能懂。
而且什么，而且你当下还不能发火，你还要装作很感动的样子，你还要说啊真的吗，谢谢你，但是我当时心里非常不舒服，但是因为有那么多人，我也不能就是人家说这种话还跟人家翻脸说，我说那你别来了， 那样显得你这个人很不讲道理。但是我心里确实是不舒服的，我觉得你、
嗯、
你既然为我牺牲那么多，那你别牺牲了、啊
嗯、
那走吧，我真的我承担不起你这份爱，我真的 thank you， 我真的会谢你，会你去参加别人的那个邀约吧。所以我就觉得像你刚刚说的，我自己感觉也这样，我觉得爱是被偷听的，不是被聆听的，就是我要在慢慢的相处当中发现你为我做了多少的事情，我才会感动、
okay, okay.
我才会觉得说 OK 你真牛逼，你真的厉害、
嗯、
而不是你告诉我、
嗯、
你告诉我了之后你要干嘛，我这个我
对对对，因为你说要想起个事情，我觉得当你告诉别人的时候是有个那种刻意跟目的性。因为我之前刚跟 friend 就是在那个暧昧期间聊天的时候，他会经常给我分享歌曲，我就会发现他用的是 QQ 音乐，我用的是网易云音乐，然后我就会之后的时候我就专门为他下载了 QQ 音乐，我每次都会把那个歌分享给他，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就觉得我当时下那个东西我只是为了让他方便，就是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当时觉得说哦这样我就让他方便一点，而且因为我很喜欢他我愿意这样做，我还觉得自己 so sweet， 从来没有说过，我都忘记这个事情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说，他说 baby 我有发现你每次发歌跟我都是用的是 QQ 音乐，但是你听的是网易云，你是不是为我下载了？我说对，我说你竟然发现了，他说对，我真的很感动。就是你看，就是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爱，有可能是被偷听，或者是被发现、被觉察，绝对不是被你那种宣传。
我不喜欢别人在那里拉扯我，就是
嗯，
我你知道吗？每次我跟有些人相处，我都能明显的感觉他在跟我拉扯，我就是不知道他跟我拉扯什么。
嗯、
你说我们又不谈恋爱，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做个同事、做个朋友，你都要这么拉扯来拉扯去的，跟你谈个恋爱得多累，就是他得就是有意无意的一定要提醒你说你要注意到他的好，你要重视他。
嗯、
然后呢，包括你知道我朋友就是你知道我不打篮球吗？我就是、
嗯、
而且我也就是一个矮子，就是他每次打篮球那些事情，他拿就是也会拿来跟我讲嘛。当然我也是很真诚的觉得他打得很好，很开心嘛。
嗯、
我主动夸他是，但是我不喜欢他有意无意的告诉我说他篮球打得有多么好，你懂吗？
哎呀，我太懂你这个点了，就是可能刚开始一两次还 OK， 就是老说真的会烦，
对
吧？对，就人性真的就是那样，就是就像有一个人，你哪怕跟他关系好，就老去动不动就说，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肯定行，
嗯，
我觉得就是没有人比，就是我懂这种事情发生在也是发生在我的那个朋友身上，当时是我都忘了是什么了啊，就是他大概就是会经常在我面前就是反复强调。自己有多么的如意招男生喜欢，尤其是成功男士的喜欢。
嗯，
啊，今天这个成功男士为他做那个，明天那个成功男士，就是每次见面的人全是这种，就是刚开始听我就是当故事听，我觉得哇好有意思，没想到成功男人这么蠢，
嗯，
没想到男人们全出轨，
嗯，
就觉得后来就发现，哎呦，人家不是分享故事的目的，就是他是要通过这个来告诉我，就是我很有魅力，叭叭叭叭。但其实我又另一个点，我觉得这是他一个不安全感的体现，因为如果像我们这种人，比如说我跟小五就是那种不怎么会讲这种事情的人，就是因为我俩的性格已经够张扬了，就是别人就会觉得说，哦，你好像就是这种挺张扬的人，然后就别人就是好像不用我们跟别人说我们自己的那种穿衣打扮，我们走路的方式好像就能说这些，但是有可能很多人，比如说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很内向，然后他觉得说在一个聚会上面，可能我们两个讲的笑话更好笑，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不安全感了，然后所以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就想要跟你说 OK， 我想要让你知道就是你没什么好牛的，我特别有魅力。
对对对，你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就是单独相处。他也永远是在我们两个单独相处的时候跟我说这种事情，因为我就觉得他不断的在提醒我，我是个矮子，我在打篮球这件事情上我只能做他的观众，这个是事实，你不用再讲了，我知道，我就算我从现在开始发奋努力，努力到80岁，我篮球也不可能打得比他好，因为他1.8米快1.9米的个头，我就1.7米刚出头，我摸那个球，可能他抬起来我都摸不到他的手，就是我觉得他老在有意无意的提醒我说，我在这个领域做的没有他好，我在这个领域只能做他的观众，
嗯，
但是我们在人多的时候，
嗯，
他从来不提这个事情，他总是在单独相处的时候提示我。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子，就他们，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人还是聪明的嘛，当他在一群人面前老这样说的时候，这个风险会更大，因为他可能让很多人不爽，而且还有一点是他没有办法精准打击，因为有可能除了你之外全是1.9米的，就是他没有办法精准打击，他就是要瞄准了你了，然后对症下药了，然后这样对你说，就是这个行为。当然，我们把人说的就是很坏，就人家也没有那么故意的坏，当然就是他知道这个样子，他反正就是我们不管他知不知道，他会让你不爽，但是确定的点是他能让自己爽。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太讲究做朋友一定要条件相当，或者是
又是那种
门当
户
对。
对，
对，就是他一定要把你拉到那个基准线上，比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告诉他这么多，他可能在这个领域里告诉这么多，他一定要把你们两个的平均水平拉到这个线上来，他才放心，他要提醒你说哦，你们在平均上还是在一个线上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特别的没有意义，就是
对
不断的回到这个平均水平在上下衡量，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哎，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一个例子，就是我在高中时代就有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她是那种非常沉默寡言的女生，我都忘记我们两个为什么能成为好朋友，就是沉默寡言到就是感觉毕业之后就是好像再也没有说过话了，因为你想那些好笑的事情你也不会跟她分享，你出去玩你也知道她不会去，就是你会有更多有趣的朋友去玩，但是曾经的那些回忆，曾经的那些好朋友的时间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你们会一直保持那份记忆。我就记得过了很多年之后，就是我们又一起聊天，怎么怎么玩，就是很多人也不能理解，就是他为什么会跟我成为好朋友，对吧？就感觉，但他确实是个很好很好的女生。然后我也跟他聊过天，我就说啊、我就说我就感觉你就特别特别的沉默，你也从来不会为自己去争取什么，就大家说什么他都只是那种低头笑笑，你懂这种女生吗？真的很善良、很单纯、很真挚的人。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很坚定的说，他说卓玛，你知道吗？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老师问每个人想要成为什么，就是有人说想要成为舞蹈家，有人说想要成为钢琴师的时候，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就跟老师说了，我想要成为一个给别人鼓掌的人，我就想要成为一个很认真的观众，他说在所有人都表演的时候我要再认真的观看，就那瞬间我真的被打动到，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想要做这样的人，他做到了。而且他不会跟任何人较劲，他真的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一直都是做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很温和如水，他就是愿意，他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聆听者，然后在很多事情上面他都不会很出挑，但他真的很快乐很幸福，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啊。
对，我其实是非常欣赏这种人的，我觉得人不要跟别人较劲，也不要就是拿这种特别模棱两可的东西去跟别人比，你就说虽然你篮球打得很好，我举个例子，那对于我们的友谊有什么帮助呢？
对对对，
我
好像你们的友谊是那种你们两个组合在一起有个分，然后因为他的篮球加了三分。
对啊，就是我觉得有特别奇怪，就是你篮球打得再好，你对吧？你跟我们有对我们友谊什么有什么帮助呢？你只要不打我就行了，你对吧、啊？就是这个，我不能理解，就是好像说他。在他的这个友谊体系里，我感觉朋友还是要有一个面子的，好像说他篮球打得好是不是让我觉得特别有面子，我说实话真的没有，我觉得我这辈子有面子只有我自己给我自己的面子，我觉得有面子，我觉得我自己 OK 说话算话，我自己是个诚实的人，但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两个友谊的评判体系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当时就记得我第一次跟小文，就是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大学跟一个高中，在高中的时候不认识，就是，但是你知道，到大学会拍那种什么给什么高考给高校加油的视频，给自己的母校加油。我们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提前加好了 QQ， 他就会说，哎，这位同学要不要我来接你？就是发挥一下咱们校友的内容。我当时特别感动啊，结果他没来，因为他跟朋友出去玩了。
这个时期已经说了十年了，姐妹，已经说了十年了。
就是说，因为当时我觉得好感动啊，第一次有男生就是来学校接我，就也没来接啊。哎，你们后来见面就是我觉得啊，这个男生讲话好好笑。就是而且我觉得我们俩笑脸相通，基本上对吧，那个时候我们俩一起去图书馆自习，也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老那么好笑，然后呢又一起出去喝酒，一起出去吃饭，就纯粹就是因为好玩，就是你跟人这个人在一起你舒服，我们那个时候还天天一起去食堂吃饭，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以后的那些成绩或怎么样，就是哪怕我再优秀，你可能选择了过普通的生活，就是不是被世俗定义的那种优秀啊，但在我心里只要我跟你处得来，只要我仍然觉得你精神世界很强大，我仍然会觉得你很优秀，我不会因为你赚了多少钱，或者说你篮球打得好不好，或者是别的任何一个外在的这种所谓的世俗的评判标准来判断你这个人值不值得做我的朋友，或者是说配不配我秒回。我觉得这个东西量化，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其实在友情当中也好，在爱情当中也好，其实会导致一个特别恐怖的结局，就是特别是在爱情当中啊，就是分手了之后两个人会互相恶意的比较，就是会恶意的报复，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会一直视奸啊，那种就是看说啊他那个新女朋友有没有长得比我漂亮，或者说是他过得现在有没有比我好，其实我觉得来源于可能你们恋爱的尾期就后期吧，就是存在这种较劲，然后你们在这种较劲当中分手，这种不忿或者是这种不平等感就会一直持续到你们分手之后，你还在这个竞争当中较劲。
对，其实这是一种我觉得还是挺不健康的，因为我也有过那样子的时候，就是疯狂看那个人，就是你就一直在那儿就是 stalk 他，然后看他怎么样，就是但是有的人就不会，因为我就记得我有一段恋情，就是结束之后就是我完完全就是把这个人屏蔽掉，我不是刻意的把他屏蔽，因为咱们早就不是好友了，但是我会告诉我身边朋友说，所有朋友说就是不要告诉我他的任何信息，这并不是说我是有多唾弃你，而是这是我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是一个情绪很丰富的人，就是当我从这段感情当中抽离之后，就是哪怕是我主动要结束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也会有难受，我也会有不舍，但是我知道我当时的做法是对的，但是没有办法，咱们就是那个时候很难受，我就会想说，就是哪怕我朋友说哦，我现在碰到了他的心里，我就在我旁边，要不要我给你发一张照片过来，我就会说不要，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你一旦把这个照片发给我的话，我就会开始比较，就会而且我会对一个陌生的素未谋面的女生产生恶意，
嗯，
这是我不愿意做，就是而且我就会一直记着这张脸，
嗯，
我会永远记得这张脸，然后有可能偶尔有天我突然在街上碰到她，我还会心里一颤，我觉得说我操，这真的就是一个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
对，
所以我就会说不要跟我发，因为我真的就是不想要去比较，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很脆弱，所以我不要接受这种诱惑，因为我觉得诱惑跟这种发泄跟就是他们说这种话其实是。蛮爽的，又就是真的就是很吸引人啊，谁不愿意就是这样讲出这种爽话呢，每次就是你说完那种很爽的东西，你真的就觉得浑身上下啊皮都展开了，就是就斯琴高娃比斯琴高娃那个老师展的还开。
对，我觉得卓玛这个做法很好，因为你不要看我们两个现在虽然这里说的好像很坚定，但其实我们都会有意无意的被迫卷入到这种竞争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主动的去避免这种怎么讲这种心理，因为其实像有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到愤怒，就是因为我朋友有时候跟我说了这种事情，我会被迫的被他卷入到这个竞争，我也无法避免，就是我也说哦，我在录电台啊，很忙啊，就是我现在有好几亿个粉丝在等着我更新，我没有办法跟你聊天，就是我也会
整个北半球都在等，
对啊，我就是会被他被迫卷入，所以就是当我清醒了之后我会更生气，第一个我生气他这么做，第二个我这种我恨我没出事啊，我就恨呐、啊，我就想说别撅，
好恨我自己啊，
别撅，
变成了一个
你怎么也撅起来了？我想骂我自己啊，我当时都想在整个互联网上辱骂我自己啊，我就觉得我太没有出息了。
就是小五可以在微博上艾特小五，可以说别撅了，你撅什么？
对啊，我有的时候就是被这个被他们卷入的时候，我清醒过来之后，我真的好愤怒，你知道，因为这种东西很不经意的，而且不是一两次，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嘛，还有朋友啊那些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说哎呀，人家今年涨了多少工资啊，或者是说有多少个女生追他呀，然后很多人他都会忍不住，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说，哼，臭拽什么呀，我今年也有两个老娘追我，这种感觉就是明明没有还要硬编，你懂吗，就是会被卷入那种竞争，明明没有，就是你知道我明明没什么人追我，然后我还硬要加上几个，而且我还要把名字编出来，因为这样比较编的比较完整，就是你就被迫的一下就陷入了那种，然后后面你很痛苦，因为说谎本来就是一个痛苦的事情，而且说谎是为了那种竞争还有虚荣，你会觉得更痛苦，我觉得就是这种想竞争想卷入想报复的心态，就是无论你多么有理，无论那个情况有多么的迫切你需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它都会阻碍你内心的成长，它不会让你长大的。
对，而且它会让你就是都不说停，它会让你倒退，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说我们两个做法很简单，我就是直接远离，就是直接隔离隔绝掉，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这种诱惑，我也发现了自己的这种脆弱，我发现自己这种非常的不坚定以及这种争强好胜的东西，我想说那我就要远离这样子的竞争，我就要远离这些让我这样子的人，
就是要物理隔离，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强，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强大，我们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我们可能就只有物理屏蔽隔离掉这些人，隔离掉这些信息，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被那个卷入到那个情绪之中，我真的会陷入到那种斗鸡的那种状况，你知道吗？
对，
就是
我也是，而且你会发现你涨红了脸，然后室友就想说你真丑陋，讲中卓玛你真丑陋，我立马在微博上艾特卓玛可以十万遍，你真丑陋，你追什么？你追你别追了。
对，哎，你这种次频繁吗？我觉得我小时候还真的挺频繁的。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频繁，我长大才频繁，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得出来，就是我是一个在朋友圈从来不会发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对不对？就是我不论 B 站到十万、二十万怎么，我从来不会发，或者是我接了什么广告，我都不会发，我最多在我互联网上发，在互联网上发的作用就是为了让其他广告商看到。 就是纯粹是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我是在最近两年我才发现我开始发，我就后来就总结出来一个什么原因呢，因为之前我的生命当中我没有博主朋友，后来慢慢的我有了博主朋友们，跟这种在乎这种 title 的人，你之前不会有的，你进了社会，哎，咱们现在进社会就会这种人，我发现哎，这个人天天，这个人可能平时都不怎么讲话，在朋友圈装高冷，然后这个博主一发参加了这个什么娇兰的活动，他立马在那下面跪舔，然后在那点赞，我想说哎呦，不就一娇兰吗，我明天给你整个迪奥，我要立马发朋友圈。就是这是最近一两年才出现的事情。
等一下，迪奥的人如果听到了，这个时候记得来找我们。继续。
对对对，我们两个一定会在全平台，全平台甚至在家楼下就是发横幅，就是，就是比如说，再比如说那个例子，比如前段时间去中传做那种茶话会嘛，其实我平时是不会参加这种活动，因为我觉得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99%的这种各种论坛都是狗屁。
嗯。
就聊不出来个屁，就是让一群自以为是精英的人在那边分享一些东西。但是我之所以参加那个，就是因为我发现上他们大学生举办嘛，就是大学生来给我发私信，发了好几次，我就想到了曾经是外联部的自己，给那种之前给人发消息没用，我说我就参加一下。就当时我也都没想过要不要发朋友圈，结果在朋友圈刚好刷到了很多人就发自己参加这个活动，自己参加那个，我想说切，你那个什么呀，那个什么院校啊，咱们这个中传至少也是个重本吧，就是我立马就那种心理，然后我就立马发了，就是事后我就很厌恶我自己，我就立马把自己删掉，我就说严军绝美，你别捐了，你别捐了，这个是什么世界领导峰会吗，你捐什么捐，就是那一瞬间我好恨我自己，所以我的做法是什么，我把朋友圈关闭了。因为我很想把那些人全部都删掉，但确实是有些工作上的往来，而且我觉得是我自己不够强大，我觉得说有一天我已经足够强大，我会把这个朋友，我会把这个微信直接停用掉，我换一个微信，我就加我最好的几个朋友跟我的家人，我不想再卷入你这里面，因为我觉得人很脆弱，他没发生东西我就会变得捐，我就很捐卑，
还
很讨厌捐卑的自己。
我小的时候比较脆弱，就我小的时候经常干这种离谱的，因为小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陷入那种什么我爸爸是医生，我爸爸是老师的那种竞争，就是什么我爸爸会吃屎这种，就小男生之间就是会有那种，你知道我当时就是因为什么我很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有多离谱吗，就是因为我爸爸不是警察，我非常希望我爸爸是警察，因为在小学生当中很有面子，所以我在路边随便随机拉了一个警察叫爸爸，就是就是你知道竞争到这种程度，然后那警察
小五你是不是从小就很不一般啊，
就是那个警察还很惊恐，然后我还给警察使眼色你知道吗，但是警察完全 get 不到小学生的眼色，他就说你是不是找不到爸爸了，我说不，你就是我爸爸，就是为了让同学相信我爸爸是警察，你知道吗？就是一通乱言，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社牛啊！我觉得
你缺什么？
我也想说别撅了，小五，真的很痛苦啊！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痛苦，你想想多丢人啊！是他妈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
哎呦，真的就是，但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很好笑。
对啊，但是所以我长大了之后，我更厌恶这样的行为。所以我也像你说，就是当比如说当我朋友说这个东西，当我意识到我被他卷到这种情绪当中或者状态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我马上就是再也不回复他信息，就是真的一个大生气。
对，哎，我懂，因为我会发现在恋情当中也很容易。你刚刚讲的是友情的例子嘛？因为我发现，比如说。我自己是从来不会讲这种东西的人，就但是一旦一方开始掀起了这个东西，那咱们一定是要赢的啊，就是你就会立马被带进去。比如说我男朋友有次可能就不经意间就说了那种觉得自己的什么前女友谁谁谁很喜欢他，谁谁谁对他欲罢不能，或者是谁谁谁跟他说可以跟他结婚，就是这样去，我就说啊，我就是说到要结婚的话，其实跟我求婚的男的我觉得就是七大洲八大洋的都有。如果我想要的话，我觉得我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一个英国护照啊，拿一个澳大利亚护照，然后我还可以拿那种，我想说你在给我牛什么牛，就是你看就是这种，然后你说出来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自己很恶心，就是你会很讨厌自己，所以我觉得说以后别这样了，因为本来咱们就是争强好胜的人了，就是尤其是见不惯装杯的人，你都装杯了，我要装更大的杯，或者是我要一个对你大辱骂。
对啊，就是回去他妈的恨不得就是回去恨不得做个 PPT 来展示有多少个人追过我，
对对对，
然后每个人还附上人物简介和他的 title， 毕业于是南洋理工大学
小学中队长，
对，潘中丹29岁什么的，
潘中丹29岁抓，
对，都想
最强大脑，
对，所以我就觉得被胁迫卷入的这个时候，而且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很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每次都是被迫卷入，所以我才觉得更没出息。
我也是，就是当你被迫卷了之后，你会发现，因为你的应激反应会比别人更大，
对，
别人可能只是浅浅的撅了一下，但咱们是一整个大撅呗，因为我们急了，咱们急了，咱们被他气急了，
对，就是我就是气急眼了，气急败坏，干的就是吃相比他们还难看，最后
就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有一次我忘记是我们领导说什么了，我们领导说，他说这个。说同事好像是有什么人追，然后呢，追还不够，还要什么倒贴，还要什么给他买房子，什么什么的。他们就说像小五这种就只能去给别人当儿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就可能看我
想就少了。为什么要扯上你啊？
因为当时就是只有我们两个未婚人士。
哦，原来如此。
他们就说小五只能给别人当儿子，然后我就觉得特别莫名其妙。我说谁说的？我也可以给别人当老公，然后就是说出这么离谱的话，然后证明我，然后就是突然证明我能够当别人老公的五个优秀条件。然后我做完了之后，我就想说，我这搞什么鬼啊？为什么要给别人当老公？
就是为什么突然就要喜当老公，然后好像喜当爹喜当妈，
就
是
而且我好像在那个饭桌上做了一个那种就是 presentation， 我真的好好气，你知道吗？我气得快
那一刻你真的好丑陋啊。
对啊，我真的觉得我好丑陋啊，我觉得我真的不卖了。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你觉得那瞬你觉得你算是一个好老公吗？怎么不算呢？
对，而且就是被我拿出来举例子那些人，就我完了之后啊，我还觉得很对不起这些人，我干嘛拿这些人来举例子，我干嘛把他们卷入这种一个被迫的事情当中，而且那些人还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我，只是我随口乱举的例子。我就说谁谁谁他怎么样，他有多喜欢我，他马上为我摘下天上的星星，他还在大庭广众之下给我唱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我说你们的追求者做得到吗？做不到吗？
你品，你细品。
对啊，我就觉得哦，真的，我有时候想起来，我真的会恶心。我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真的会生理不适的那种想法。
对对对，我也是。所以我觉得说，我觉得如何我们要避免这种问题，就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物理隔绝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是，有可能你跟这个人没有办法物理隔绝，对吧？那你就要直接说出来。就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真诚的，然后很那样子说。就比如说，我就会说 ，baby， 我知道就是你很有魅力。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在一起，我们是因为互相吸引，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那样说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话，就是我想要告诉你，我不论怎么样，我就想告诉你说我真的很爱你，我对你真的很忠诚，你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证明就是你为我拒绝了多少，你有多么多么有魅力，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反而是适得其反。就是我想要告诉你说我知道你是有魅力的，然后我希望你能知道我真的非常爱你，你说任何东西都不会改变这个情况，除非你每天在那边乱逼逼，就是任何这种非常真诚的交流，我觉得就会 OK， 因为对方就觉得说 OK， 他也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可能是不安全感或者是一种很强的比较心，但是你告诉他，但是当你告诉这个人这个比赛不再存在的时候，或许就是解题，就是对吧？我觉得这个解题的思路就是不存在这个比赛，
对对对，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这
样做。我觉得你这个好高级哦，但是我有时候，这是念恋情哎，我有的时候跟我朋友说不出这种话，baby， 你很重要，不然我也不会成为朋友。
你就跟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篮球打得很好，但是你知道我跟你做朋友不是因为篮球打得好，我也不在乎你篮球打得好不好。
对，我主要是喜欢
你
打我。
对，你如果可以把打篮球一半的劲用在打我屁股上，我会更爱你。But anyway， 就是你就很真诚的跟他讲说，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这样做都是有不安全感在自己身上的。我们找到他那个不安全感，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道题给他破了。哎呦，咱们破题，
咱就是不体面的活着， 对吧？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事情，就是不要在任何感情当中就是有意无意的被 PUA 了，或者说陷入这种特别的难看的这种局面。我觉得
对，
我觉得陷入
这种
难，你说，
你说 sorry，
我说就因为陷入这种难看的局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做出让你一辈子都后悔的事情，而且说出那种让你可能一两年都无法忘记的，让你觉得令你作呕的话，我觉得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最近的这些情况，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跟很多的东西做抗争。我们每天从早到晚看新闻，到我们睡觉前一刻，我们都是无比的愤怒。我们骂这个，骂那个，骂小区，骂各种东西，骂各种我现在不能说的这种东西。我们是在跟这些所有东西做抗争，就是已经很累了，已经是一个很就是你整个人是每天是处于那种很身心俱累的情况下，就是已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就是不能对我们在乎的人，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人都是我们在乎的人，对不对？不论是朋友还是恋人，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我们在乎的人就是更温柔一点， 就是我们跟全世界都计较了，从早骂到晚了，我们就不要跟我们在乎的人、亲近的人从早骂到晚了，我们就应该对彼此好一点。就像我跟 Frank 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都是那种很关心这个世界，他关心这个新闻，他每天就跟你讲说，你知道吗？那儿发生那什么，我贼愤怒。但其实你会发现他根本都不关心你，他都不关心你作为他的恋人，他甚至不关心你自己家的狗，他也不关心就是他的朋友，不关心他爸妈。我想说，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关心都是从身边的人开始的，我们爱这个世界是从我们爱朋友的小狗开始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关心大的事情很简单，但是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去爱我的话，我不相信你能够爱到这个世界，我不相信你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以小见大，如果你没有办法爱我，没有办法爱这只狗，那你就没有办法拍出一部关于爱的伟大的作品。然后你说，哎呦，我贼爱乌克兰人民，我觉得你说你放屁，就是我有一个活生生人在你面前你都不爱我，你怎么可能爱乌克兰人民？别捐了，别捐了。
对，我真的也是这种感觉。就虽然我们刚刚说的很义愤填膺，但也不代表说这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恋人到底有多坏，只是说这个这种东西好像是在一个社会的一种驯化下，我们被卷入的一种有意无意的习惯。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就像卓玛刚刚说的，有很多可以破题的方法，我们应该注意。因为其实说白了，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做，会把你卷入这种竞争，或者是说会说他有多优秀，其实都是想让你重视他而已。
对，他就想说，对，他就想说你多看看我，然后你看到我，你多陪陪我，他就是想要这个，其实也是个很单纯、很可爱的愿望。
对，大家本心都是好的，只是有时候可能方法错了，会让大家都很难受。
对，
所以
咱们又升华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摒弃掉这种不好的方法，回归到我们目的的最本真的地方，就是
对彼此好一点。
我希望你重视我，我希望你不要通过别的方式来让我珍惜你，来加重我的不安全感。因为我觉得在友情当中其实还好，大家可能还有机会能把话说清楚。其实我觉得好多爱情当中的破裂就是因为这种一直累积的这种不安全感。本来你是想让你的爱人珍惜你，然后
或者是为你骄傲，
对
吧？
但是到最后就搞成了他觉得他是很受不了，
很牛。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了那种你配不上我。
对对对对，他就说既然有的人他可能崩溃了，好，既然老子配不上你，那我走啊，那我走了。
对，那就是尊重巨幅，那就再见。
对对对，我就去找个更差的呗，我就摆烂了，我不管了。
OK， 那你觉得你这个就是今天发了个朋友圈，写了个200字对于这个美国时政的评价，你觉得你要得诺贝尔文学奖 ？OK， 拜、
啊，
咱们就给到一个大再见。拜。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归根到底，大家就是回归自己的初心嘛，就是一个原则，别撅了，弟弟，
别
撅了，
别撅了。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期的内容，然后希望就是朋友们觉得就是有稍微有点用、有点开心的听众朋友们，请把别撅了打在评论区。必须艾特自己的好朋友来看，
对、啊、
以及就是对，祝大家提前祝大家520快乐吧。
对，
然后520的话，有可能就是你希望有人就是可以给你一些比较棒的体验的话，可以去淘宝店 Rich in the Boo 啊，看一下那个包。
对对，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爱的人可以艾特，然后告诉他别撅了，我的爱人，别撅了，
别撅了，我的朋友。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Mid-sweet talk news, people are gods. Speak no feeling, no, I don't believe. You don't care a bit, you